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从以赛亚书四十章第一节看起，你们的神说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啊，这是很熟悉的经文哈。各位，我们从以赛亚书四十章开始，好像一个崭新的内容一样。前面呢有历史，还有一些预言。那么四十章以后呢，好像所有的以前预言中那些悲惨的部分，好像都已经过去了一样，完全不再影响了。很多的学者，几乎绝大多数都认为，四十章以前的是另外一个人写的，四十章以后还有第二以赛亚、第三以赛亚。我们不接受这个说法，因为在圣经里面，在新约里面是把整个以赛亚书看成一个单元，是先知以赛亚写的，所以我也是这样的看。但是我绝对承认，四十章以后，神要我们和当时的读者好像有一个更丰富的，不敢说前面不丰富啊，就是更有盼望的一个内容哈。那这里说你们的神说，那这你们是谁呢？你们应该是每一个以色列人，每一个上帝的儿女。那你们的神对你们说，好像这个作者呢是有一点，我们觉得好像置之度外，应该说神说，或者说我们的神说。这里说你们的神说，为什么说置之度外？我想也不是说先知置之度外，而是这个是指在每一个世代的人都需要能够听而且说这个信息。那每一个世代的人不是都是我们吗？不都一起吗？所以说你们这个世代的人，每一个世代的人都要能说这样的话，你们的神。那我愿我们今天也是这一批你们里面的人，你们的神说，当然这你们也要说的话也都是我们所有神的儿女。你们要安慰，那这些是以色列人或者被蒙拯救回归的以色列人，在灾难后仍然得以存活的以色列人。我们如果用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平常用也是照教会传统一向的解释，这也是对教会说的。教会的神说，教会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好，注意，你这两个你们和我的百姓其实也都是一样的人。我们既是在灾难中、艰难中需要被安慰的对象、被鼓励的对象，我们也是在灾难中、艰难中去鼓励别人的人。没有一个人是纯粹只有付出没有被帮助的，也没有人是纯粹被帮助不付出的啊。我们每一个人、每一个肢体都有他的功用，也都有他被别的肢体协助的功用。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宝贵，你们去安慰我的百姓。当然我想这你们呢，我们也可以讲到一件事非常明显的，就是听到上帝话的人。我们每个人今天包括现在，我们听到我们的神对我们说什么，说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各位，我们真的对这个世界上有这样的话说吗？我们对这个世界上有什么话说？总统对老百姓有话说，董事长对员工有话说，当然反过来，人民对总统也有话说，员工对董事长也有话说，大家都有话说，大家都彼此有些话，而且这些话常常是不平，还有的当然是八卦或者无聊的话。那现在我们看到是，我们求主让每个基督徒能对每个世代，能对自己因着神给我们的话，我们能说出恰当的话。这个话里面简单的说，有律法严厉的，也有福音是安慰的，这两个也不能够分开的。神总是在对我们说严厉还有安慰的话，而这个严厉和安慰的话，在我们有信心的人来讲都是祝福。你们要安慰，这个安慰的意思我想也有鼓励的意思 一想到安慰和鼓励，我们也想到圣灵保惠师，保惠师他的工作就是安慰鼓励，当然不止安慰鼓励，还有光照，还有扶持，还有给力量，还有甚至我把从创造世界开始神所做的每个工作圣灵都在其中，因为三位一体的神不能分，但是在这里特别给那个悲哀的人安慰的话，你们要安慰安慰我的百姓。那这个你们要去安慰我的百姓啊，这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，如果你听弥赛亚或者是英文的就是 comfort ye， 我想可能有一个更好的翻译，就是你们的神说我的百姓安啦安啦，也就是甚至我们可以这样说，就是神在说我的百姓啊平安了平安了没事了。这两个也结果可以是一样的，但是也略有不同啊。结果是一样，就是不管是上帝直接说安啦百姓啊我的儿女啊不要怕不要怕安了，或者说上帝的仆人这样对上帝的儿女讲，当上帝的仆人讲的时候是出自圣灵感动的时候，上帝仆人所讲的就是上帝讲的，圣经讲的就是上帝讲的，这个在新旧约都有这样的观念，教会传统也一向是这样相信圣经所说的就是神的话。当然这些面临现在的很多的批判学者的挑战，我们也不去谈这些，我们只要说我们相信上帝在对我们说安慰的话，相信在上帝在对我们说平安啊，而这个平安不像世界的平安啊，我们也知道世界人说的平安平安是没有平安，我们在以赛亚书也看到啊，总是在说一些好听的话，世人说一些吉利吉祥的话，但是呢不合真理不合神的心意，是一种虚假的安慰。我们的上帝给我们的安慰是真正的安慰，他叫我们有平安。我们也承认在圣经里也有很多极严厉的警告，祸灾，有福有福了有祸了，安慰你要受安慰，就是神对我们有说各样不同方式的话啊，各样不同的内容，但是总的来讲我们总是相信我们上帝对我们说的是美好的，他向我们怀的意念是平安的意念，对信靠他的人。好，这百姓呢，我们如果回想一下过去39章所讲的特别是在以赛亚那个时代，就是接踵而来的祸患，亚述、巴比伦，预言被掳，当然也有预言这些强权后来会如何被神惩治，神如何会带渔民回来，都有，但这样的观念，这样的信息到40章以后就更清楚了。我们今天不是说我们要被掳到什么地方，或者是有什么样大的天灾人祸正在我们的前面，这我们不敢说。我想人生总是有艰难的，大的小的，这我们不敢说是什么时候大的会临到，什么时候小的会临到，但我们说一定会有，有我们心中有上帝给我们的安慰。我们的你们的神我的百姓啊，我的百姓，我们当然马上就想到这位神是跟我们立约的，是有一个永远的新约，永远爱我们，永远保守我们。第二节要对耶路撒冷说安慰的话，又向他宣告说他征战的日子已满了，他的罪孽赦免了，他为自己的罪从耶和华手中加倍受罚。我的百姓，然后要说对耶路撒冷说，下面根本就是他啊！你看是单数，这当然是用这个耶路撒冷来代表整个的以色列那个被安慰的百姓。那这个跟前面我的百姓是一样的，只是用不同的名词来讲，因为耶路撒冷是他所选择的城，是大卫的城，是他的居所所在，而这个耶路撒冷城，哎呦，真是历经沧桑啊！我曾经看过一本耶路撒冷的画册，是世俗人出的哈，这类的画册还有这类书简直多得不得了，我想这样诗歌也多得不得了。我拿起来的时候眼泪就已经出来，因为耶路撒冷这个城实在是千年古城，但是真是命运非常的坎坷，是属神的没有错，但是这上面也有那么多流了那么多血，有那么多征战，有那么多的罪恶啊。 我想不只是耶路撒冷，其他只要人类所在的地方，包括巴比伦城，包括台北市，我们离开了主，我们都有好多的艰难，好多的困苦，但是我们如果归向主，那我们每个人也都是新耶路撒冷的一部分，都是教会的一部分，都是耶稣身体的一部分，都在艰难的世界里面，我们可以听到安慰的话，也能对人说安慰话。这里主要上帝在对我们说安慰，说鼓励，说有盼望的话，向他宣告，这就是更好像是更严肃而且是更有力量的一个告白了。要告诉他，我们在前面有看到，有的时候宣告是宣告灾难要来了，宣告要招呼亚述来攻击你们了，现在这个宣告是你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。征战，我想重点不是说你打仗的日子吧，征战的日子嘛，你的艰难的日子，你要用尽一切的力量来对抗这些灾难，接踵而来的灾难的日子已经满了，意思应该是结束了，已经浩劫已过了。好，我们如果要说征战的日子已经满了， 以后就真的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，那是指我们将来在天上才有，但是今天我们在世上，我们还是可以因着依靠上帝，我们每天虽然继续有征战，继续有艰难，但是我们会说耶稣基督的十字架已经替我们成全了一切。那这个征战，你说是跟敌人的征战，更好的是说就是跟各样灾难的对抗，怎么样能够胜过。那这个灾难之所以会有，因为哎呀，实在是罪孽多端呐。好，我们也又讲过很多次，人生的不幸包括生病不一定就直接跟罪恶有关，更不是说你幸福快乐，肉身的幸福快乐就是你圣洁良善，神很喜悦，你有什么病就是犯罪了，更不能这样讲。但我们不能说整个世界的这些不幸，所有的不幸包括死亡不是从罪来的，是从罪来的，只是在每个人身上这样的呈现的是不一样。神有他美好的旨意，但是如果没有亚当夏娃犯罪，如果我们没有罪，这个世界上是没有这种征战的。所以征战要满，就是这种征战，这种跟罪恶相争，甚至要到流血的地步，这希伯来书所说的，就是我们在世上有这么多艰难，如果要没有这些艰难，我们需要知道一件事，就是我们的罪孽赦免了。这个我们也要记得，就是当我们的罪得到赦免的时候，基本上所有的咒诅就没有了。基本上一个人的罪赦免了，如果说死亡痛苦通从罪来的，那罪得到了赦免，那么就不再会有这些从罪而来的惩罚了。罪的工价乃是死啊，这罗马书讲的死，包括迈向死亡的路上的那些所有的天灾人祸。好，我们继续来谈这个罪孽赦免了。那在圣经里面形容对罪孽或者罪呢，有处罚罪恶，有赦免罪恶，有涂抹罪恶，有忘记罪恶，有消除罪恶，有救赎罪恶，有各种不同的动词来形容哈，这每一个都有一些不同强调的意义，但基本上就是说怎么样把人所做的这个错呢，如果说是用赦免而言的话，赦免消除涂抹而言的话，是怎么样让他做错的那个恶果呢能够得以消除。哦，各位，这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我们可以这样说啊，在我们人间我们能懂的罪呢是可以被赦免，所谓赦免就是不罚你嘛，小孩子做错了事，爸爸妈妈可以处罚他，如果我们就说他是犯罪了啊，犯错了，我们罪和错在圣经里可以画等号的哈，爸爸妈妈赦免了，或者说我们中文有好几个字，赦免啊，饶恕啊，原谅啊，宽恕啊，都英文都是说 forgive 啊，或者有的时候说 pardon 啊，就是不去再处罚了。那有的字眼呢就更重更强烈一点，就是像包括涂抹，那好像说不但是不处罚了，好像就已经原来就不存在一样。 啊，当然也有神把他丢在深海里，我们也讲过。这里说罪孽赦免，就不处罚了，就饶恕了。我们今通常在讲饶恕的时候，比这个赦免好像还要更强烈一点，好像说饶恕你的敌人，爱你的敌人啊，你曾经做错了，我不但不处罚你，我还很爱你。这我想当然都是不仅是基督教认为这是一个美德，其他宗教恐怕多多少少也会想去这样做。我们知道儒家讲过不要以德报怨啊，以直报怨，如果以德报怨怎么报德呢？啊，就是如果以德报怨，如果是对这些敌人太好的话，那是不公平不公正啊。儒家这样讲法也有它的道理，不过我们现在回到这里说这个赦免啊，上帝赦免我们的罪恶是怎么一个赦免法，哎呀，那说起来就话就长了。我只能先说我们最简单的，我们记得在新约圣经里面，耶稣曾经要医好一个摊子，四个人抬着他要到耶稣面前，后来是没有人多没办法进来，就把天花板拆了坠下来，然后耶稣看到的情形就说，小子放心，你的罪赦了。那是很稀奇的事情。你不会对一个病人说你的罪赦，你会对一个病人说你的病可以得医治。我们通常不会把罪和病连在一起。但是呢我们说过，在基督教，在犹太教，新约旧约里面，罪和病是和一切的不幸是连在一起的。所以如果说这些不幸要除去的话，罪要得到赦免。那谁能赦罪呢？这又是我们也记得，同样在那件事情里面，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，在座人就非常紧张，因为这不是一般人能说的，这只有除了上帝，谁能赦罪呢？在犹太人的观点里面，连弥赛亚都不能赦罪。这我们也多多少少有一点这样的观念。要赦免一个人的罪呢，就在人间呢，也不是任何人可以赦免的。赦免里面，越大的罪要赦免，就越要大的权力。比如说死刑，总统可以赦免，因为他是总统，他有特权。但是这种特权呢，虽然是宪法赋予很多国家都有，但是一般国家也会说最好不要去用，因为这有一点，虽然是宪法允许的，但是总是干预司法，这不公平。法律已经判定他死刑了，你怎么可以又因着种种的原因赦免了他呢？所以赦免这个观念说起来是非常复杂的。你做错了，我怎么可以不处罚你？如果你做错了，我不处罚你，那实在太不公平了这当然又想到现在司法上面或者哲学上面，政治哲学上面讲到的正义的问题。什么叫做正义的问题？那一般尤其在西方的社会里面，我想东方也是一样，大家大概都越来越倾向于不要严刑峻法，不要像法家那样，不要把公义了解成以牙还牙以眼还眼，那好像是太野蛮太残忍。在一般尤其自由主义的观点下，大概大家觉得说，哎呀，最好是宽大一点，什么事君子不计小人过嘛，都赦免都免了就好了。这个讲法有它高贵的地方，但是我们要说，我们从人的罪恶来讲，我们也说这样的做法恐怕不是最理想，因为这样的做法呢常常会鼓励犯罪。这我们也都知道啊，如果学生总是做错然后老师总是赦免，那恐怕学生常常会无法无天的。这个社会如果是越来越宽松，常常罪恶会越来越滋生。自由主义常常说这个世界罪恶滋生，你看尤其是18、19世纪英国 Dickens 的时候的英国，那么严格的法律，结果呢其实是逼迫那些可怜人小人物，所以还是宽大吧。到了21世纪，我想整个是越来越宽大，不仅死刑要废止，无期徒刑要废止，我看有一天恐怕连监牢都要废止，大家就是对人很好，做错了就饶恕吧。那甚至在到后现代的时候，根本就说没有错这个事情了，他做什么我们都包容，那我觉得这样就离谱了。在圣经里面，我们回到圣经里面，这个罪要得到赦免啊，就是不处罚他是不公平的，所以应该要处罚啊。但现在就问题就来了，如果你处罚是不是就太严厉了？如果你赦免是不是就太宽大了？那对上帝来讲，这更是一个严重的问题。 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只有神能赦罪。但是我们说了，就像总统赦罪一样，你这赦罪会不会鼓励人继续犯罪呢？你这赦罪会不会对那不犯罪的人不公平？当然我们没有一个人不犯罪，但是我们就姑且这样说，你赦罪是不是对那个不犯罪的人不公平呢？你对他一点都没有处罚，而且我们从新约圣经、旧约圣经都有讲到，新约特别明显，神还这么爱罪人，那义人到哪里去嘞？那谁要行义呢？好，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。好，但是就算没有一个义人，理论上，那你这样做是不是继续在鼓励罪人犯罪呢？好，所以我在讲这些都是说，赦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观念，好像我们很容易执行，我们也希望人人都是这样啊。我做错了，我超速了，我作弊了，我犯了什么规矩了？哎呀，你就高抬贵手，放我一马吧。我们犯错的人喜欢这样讲，喜欢赦免。但是比较规矩的人也许希望严厉一点，公平一点，有恩报恩，有仇报仇，以牙还牙，以眼还眼。公平和赦免好像这个就不大一致。那我们在圣经里看到，尤其新约的时候说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免，我们也说就算神的赦免恐怕也不宜多用，因为一旦赦免了，我说就会有不公平的情形啊。我们在希伯来书就看到一句话，连神好像也不是随随便便赦免的，若不流血，罪是不得赦免的。那又从这句话来讲，就是说如果要赦免就要处罚，处罚完了才能赦免，而且那个处罚呢，当然那个流血如果就牛羊的血，就是有别的东西代替你受处罚，而那个处罚呢，就公义的上帝来讲，人犯了任何罪都是得罪上帝，得罪上帝都是死罪一条，但是上帝为我们预备了牛羊替我们死，使他的死他的流血呢，让我们可以被赦罪。哦，这个是简单的，我们从旧约就可以看到一个代赎的观念，要赦免就要处罚，可是赦免和处罚根本是两个相反的观念嘛。有赦免就没有处罚，有处罚就没有赦免，可是圣经却说要赦免就要处罚。那这怎么讲呢？我们就说处罚不是处罚在当被处罚的人身上，而是处罚在一个无辜的牛羊的身上。那就预表了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为我们死。所以简单说，其实我觉得每一次讲到赦免和处罚的时候，我们都不能不想到十字架。我们人得罪了神，我们没有被赦免的可能，因为如果要赦免就要处罚，如果要处罚我们就都死了，如果死了那还谈什么赦免呢？人都死掉了。那在这句话里面就好像讲到说，你已经受了罚了就可以赦免了，那又叫什么赦免了？甚至他说你是加倍受罚了，那更是没有谈什么赦免嘛。各位，我超速如果要罚2000块钱，我超的速按照法律应该罚2000，结果加倍被罚，我罚了4000，然后警察说这样你的罪赦免了，这什么话嘛？我根本没有被赦免，我只是缴了罚款，而且很不公平的缴了加倍的罚款，这是什么意思？我都觉得像这些经文如果不把它跟耶稣十字架连起来就完全不可解。那么照历史上来讲，好，这是预言以色列人当他们被掳了在异地70年了以后，他们已经被处罚了，而且处罚得很够了。好了，那神说处罚够了就回来了，可是这样还是不公平啊，因为这已经是下一代了，甚至可能在后面过来下2、3代了，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在那里受什么处罚呢？而且加倍的处罚怎么跟赦免跟神的公平可以连在一起呢？好，我们就再一次说，虽然这个是比较尸体的加倍，我们不太能够说耶稣为我们受了加倍的处罚，他受的处带我们受的处罚一定是最相当的，而以色列人在这个时候所受的处罚呢也只是说很重而已，但以色列人受的处罚绝不足以叫他们被赦免，只是在历史上就是说，哦，你的处罚已经结束了啊。这个观念我们还要再讲，就是一方面讲到以色列可以很安心，安了安了，为什么呢？你的罪已经得赦了哈，这个我们可以安，罪得赦免，不再有处罚了，就安，这对的。但是他的理由是，你已经加倍受罚了。那受罚怎么叫做加倍受罚？怎么叫赦免呢？我们说这可以是一种形容的说法，就是说，哦，神罚你们这些不听上帝话的人， 家破人亡，圣殿也毁掉了，然后被掳了70年了以后，然后从巴比伦陆续的开始回来重建圣殿等等。哦，那个太苦太苦，死了太多的人，好像受了处罚呢，是过于你们的罪孽的。这是一个形容的说法。我们就当时历史要这样来讲的话，就是说，哦，上帝觉得，哎呦，你们，我真是罚你们罚得太重了，好了，现在不罚了，统统回来吧。我想文字上也只能这样解释，可是如果只解释到这里，就是我们说的这神很不公平，这怎么叫做赦免呢？而且这一代跟那一代已经不一样了，那又怎么加倍的受处罚，怎么叫赦免？我们说这可能最好的解释还是用在耶稣的身上，就是我们的罪得赦免是因为耶稣替我们受了最恰当的刑罚。之所以也可以把加倍放进去，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实在是不仅是替我们赎罪，而且他做的是超乎律法上的规定要求，他自己是完全遵行，然后他又没有罪，又替人代赎，这叫他就是好像有做得更美更好更多加倍的，那对我们来讲就加倍的福气了，以至于耶稣在十字架上死可以给我们这么多的福气。但是对耶稣来讲，他就是真是加倍的为我们受罚。好，这我不敢发挥的太多，免得人家说我灵异解经哈。不，我在说，如果这个经文不把它连在耶稣的十字架，实在是完全不可解哈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来昌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。或提问，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